未来三年经济危机席卷，中共帮伊朗发展核武，威胁以色列。小泉进次郎答记者问获点赞，全要倒闭，河南超市被控抢。罗马许愿池明年或要预约买门票。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收睇两岸新闻，我是芬妮。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。今日是香港时间9月9号，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。中国经济陷入危机，银行限制拿钱，失业潮不断扩大，连已有钱著称的浙江宁波亦都传出令人吃惊的消息。眼见社会矛盾积累，中共推出一个大水漫灌的措施。9月5号传出一段朋友圈对话，显示宁波一个区传出明年要补录增白的目标，就是说意思是公务员工资补第一年只是发6个月，争取发8个月。传消息的人说惊不惊喜，意不意外？宁波如果是这样，全国都玩完了。场内经济学家任泽平发文透露，最近和一些地方政府交流，不少地方都揭不开锅了。这个中秋都不知道怎么过，地方还拖欠工程款，导致大量中小企业就来顶不住了，工资都发不出。八号一位天津人录影片讲述话，天津但凡有些规模的公司，例如一汽建工、新华保险等，都在裁员，规模小一点的公司不是发不出工资，就是在破产边缘。大街小巷都是出租转租的广告，人人都办一堆信用卡，能申请的网贷基本都申请了。讲好听一点是消费降级，讲不好听一点现在就是一穷二白。现在天津人不要讲存款了，没负债就已经好了不起，这个就是当下天津人的现状。独立学者吴作来评论说，未来三年是经济危机大灾害，三年过去还能够存活的，就如同1962年一切从头再来。恶劣的经济情况已经对银行产生了巨大冲击。9月5号有建行用户诉苦说，自己建行银联卡不单止限额，还拿不到钱，要想拿就要等出年。留言区很多人有类似的遭遇，例如湖南一位网民说，东莞农商银行卡限额一日500元，拿工资要分好几日才得。眼见百姓生计困难，中共官方安抚说要共度时间，要闯关就需要付出代价。北京之春杂志主编胡平曾经记录下，长沙人陈红在1990年代下岗大潮爆发后的一段分析。当时有所谓学者提出，因为计划经济是错的，所以必须改革，而改革就要有人付出代价，必须牺牲一代人。陈红反驳说，计划经济不是我们创造，共产主义也不是我们的发明，为什么要我们负责？你们就不应该为你们昨天和今天的错误负起应有的责任吗？胡平9月9号重发一篇过去的报道，并评论说，问题就在这里，共产主义和计划经济都是你们共产党搞起来的，因此你们共产党应该为自己的错误承担责任，要付代价，首先就要让中共付代价，要下岗，首先就应该要中共下岗，凭什么要老百姓做牺牲？中共亦担心经济崩溃会促使百姓反思，进而引发政权危机，为此当局推出一个新招。9月5号上海宣布拨40亿作为市民以旧换新的补贴，凡是今年年内买冰箱、洗衣机、电视、空调、电脑、热水器、家用炉具、抽油烟机，可以获得售价 15% 到 20% 的补贴，每人每类产品补贴一件，每件补贴不超过2000元。北京、广州亦将推出类似政策，有评论说这个是国家队落场来刺激消费，大规模撒钱了。但有评论说这个就是预知未来的钱，饮鸩止渴，逻辑就是死了之后边度理到洪水滔天。 至于这项以旧换新补贴是否扩大到全国，以及能不能救救中国经济，外界正是观望。西方连续警告说，伊朗在中共协助下可能很快就能够制造出核武器，这个关系到以色列的存亡。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七月表示，伊朗现在只需要一到两个礼拜就能够生产出用于核武的核裂变物质。美国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迈克特纳八月表示，伊朗可能是今年年底前宣布自己拥有核武器。分析人士说，伊朗发展核武离不开北京的帮助。法哈德·雷扎伊是伊朗核计划扩散与推回研究一书的作者。雷扎伊9月9日对美国之音说，大量证据表示北京向伊朗出售各种不同的核关键技术，为伊朗培训科学家。1996年还邀请伊朗军方到中国观看核试验。雷扎伊认为，北京帮助伊朗制造核弹是因为这个能够将北京的敌人美国赶出中东。美国智库保卫民主基金会研究员海山阿布杜勒海山告诉美国之音知，中国军方将伊朗视为对抗美国的工具，而且通常跟在俄罗斯身后站队，但北京就忽略了伊朗靠近中国，核武计划可能威胁中国利益。海山说，如果我是美国，我会告诉中国知，伊朗是你的邻居吗？现在碰巧这个政权是你的朋友，但五年、十年、二十年后能够确定伊朗政权会继续对中国保持友好吗？如果伊朗不再友好，那中国就成了一个敌人，而且就在伊朗边境附近。就伊朗拥核的速度，影子战争，伊朗对霸权的追求一书的作者国安分析师布兰登·艾克特表示，伊朗一直有基本的拥核能力，但最大的问题是将这些核武器小型化并完善运载系统，这个并不容易做到。不过一旦伊朗拥有核武器，艾克特说，中俄就会成为中东地区的主要外交掮客，逊尼派阿拉伯国家将更多地依赖中俄而不是美国，以色列人将被中东的新秩序所排斥，成为贱民。还有更差的是，保卫民主基金会的海山说，由于地理位置过近，伊朗的核武器直接关系到以色列的生死存亡。他说，等到以色列发现伊朗向他们发射核导弹并试图回应时，对以色列来说就太迟了，两国之间没有相互威胁。这个就是为什么以色列人认为伊朗拥核是一种生存威胁，这个是正确的想法。如果伊朗拥核，那以色列要对伊朗采取先发制人的打击，这个也是正确的，不这样做以色列就会玩完。美国前总统川普最近接受 Fox News 采访时也警告，如果伊朗有核武器，以色列就玩完了，他会消失。日本众议员小泉进次郎9月6日召开记者会，宣布参选竞选自民党总裁，现场他从容回答一位记者毫不留情的提问，意外获得中国网民点赞。据中央社报道，记者田中文道，大家担心你因智商太低使国家冇面，即使这样你依然要角逐首相之位吗？小泉进次郎回答说，我确实有很多不足之处，这个是事实，不过我会组建一个能够弥补我不足的团队，我会将累积了15年的执政党和在野党经验所培养的能力发挥到国际舞台上。小泉进次郎停下来问了记者的名字，并说自己刚刚就任环境大臣时亦有一位资深记者提过类似问题，但两年后他离任时，那位记者送给他一束鲜花。小泉望住田中说，如果有一日你和我之间亦能够达到这样的关系，我会很高兴的，我会铭记你提出的问题，努力在未来让大家觉得那班人进步了很多。43岁的小泉进次郎曾任自民党青年局长、环境大臣，是前首相小泉纯一郎之子。 他曾经被批评讲话内容空洞。有网民点赞小泉进次郎说，日本记者的提问已经抛开中国70条街了，未来首相的回答也都抛出中国700条街，所以足球是中日差距最小的一面。还有留言说，如果中国领导人被问这样的问题，一定会第一时间反问，你是哪个部门的？最近河南商丘谢成员一家超市因为一则传言被顾客哄抢，很多人当场撕开食品包装，一边吃一边喝，现场一片狼藉，商品被抢购一空，损失仍在统计中。中国新闻周刊6号报道说，这家超市员工透露，因为传说超市要倒闭，不少人因为手里面有超市的充值卡，所以急忙来买嘢，但亦有很多人没有充值卡，周围白食白饮，当日客流量是平时的上百倍，一个挨一个都没有落脚的地方，营业时间亦被迫由晚上9点延长至晚上12点。当地市场监管局后来说，超市倒闭的消息是有人造谣。讲到超市的损失，工作人员说没有发生大面积偷抢，但不给钱，在现场食饮的很多，还有人喝比较贵重的白酒。消息传到海外，有网友留言说，世界洼地是中国，这个要感谢中国政府和中国共产党75年的教育，成功将中国变成一个丛林法则盛行的无神论社会。意大利罗马的德雷维喷泉又叫做许愿池，是地标性景点，吸引大量旅客，亦为当地带来困扰。罗马旅游部门计划在2025年推出新制度，游客要预约和买门票。综合媒体报道，主管旅游的市议员欧诺拉多提出，参观许愿池之前要预约，这样可以限制人数。至于门票，由广场上观赏喷泉不用付钱，但要搭上喷泉旁边9级石台阶就要付2欧元。罗马市长加提叶里已经表示支持新计划，预计由12月开始试行。罗马目前为2025圣禧年做准备。这个是每25年一度的罗马天主教活动，预计将吸引3200万游客和朝圣者到访罗马。好了，这一节的新闻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，多谢你的收看，下次再会。